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，主内平安，我是何晨昕，很高兴今天与您在零点繁星节目相遇。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，我们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由刘树鹏所写的文章，从未有乌云吞没过星光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昨天夜里突然身处危险的境地，周围一片漆黑，暗无天日，我掏出手机赶紧打电话，却怎么也拨不对电话。就这样一下子从噩梦中醒来，我躺在床上，一种奇怪的声音传入耳中，整个城市都寂静无声，没有这种声音是那样的清晰，不紧不慢地传入我的耳中。我披衣起床，到客厅里去查看，那种声音是从窗外的露台传来的，原来是雨滴从护栏上滚落到地上，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。下雨了，不知不觉一场寒雨笼罩着这个寂静的城市。突然想起有两盖帘萝卜干晾晒在露台的石桌上，我赶紧推开门到露台上去拿萝卜干，雨点落在我的头发上，天上看不到一点星光。我家乡的小村庄坐落在辽阔的盐碱滩上，小时候每当傍晚的时候，眼看着一团团黑暗淹没了田野、草垛、树木，但在打麦场上玩耍的孩子们并不害怕，因为在辽阔的天空上，一颗颗星星悄然登场，散发出明亮的光辉。从小到大，我从来不怕黑夜，因为黑夜降临的时候，也一定能看到星星在天空闪耀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星星带给我前行的勇气。生活在城市里，最大的遗憾就是难能看到天上的星光。我很喜欢惠特曼那首诗，在黑夜的海滩上。这首诗写一个小女孩和她父亲站在黑夜的海滩上，突然间天边涌起一片片乌云，吞没了一片片美丽的星光。小女孩吓得哭泣起来，父亲俯下身子安慰她说，这横暴的云不会长久胜利的，它不能长久占据天空，它们吞食星星只是一种幻象。等待着吧，到明天夜里木星会照样出来，贝利亚德群星也会照样出现，它们是不朽的，所有这些金星星和银星星会重新放光的，巨大的星星和微小的星星都会重新放光，它们将长久存在，硕大的不朽的太阳和永远在沉思中的月亮都会重新发光。那么可爱的孩子，你不必为木星空悲伤，不 不必担忧那些被埋葬了的星星。告诉你，有些东西甚至比星星还要不朽，有些东西甚至比辉耀的木星还能存在得更为长久，比太阳或任何循环着的星座，比闪射着的光芒的贝利亚德星群还能存在得更为长久。自古至今，没有哪一片乌云能吞没群星，一片片乌云消失了，而星星依然在天上闪烁着明亮的光辉，而有一种光辉比星星存在得更为长久，比太阳、月亮存在得更为长久。这种光辉就是爱和公义，所有的星星都围绕着爱与公义默默凝聚。就像康德所说，我平生敬畏两样事物，天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。天上的星光在某类人心灵深处会投下灿烂的光辉，他们天生具有对光明的渴望。当黑暗降临的时候，一定要保重自己，好好的活着，要活得比黑暗更长久。当你的身体撑不下去的时候，别忘了你的灵魂还活着。当黑暗涌来的时候，你的灵魂要像星星一样明亮。托尔斯泰在《战争与和平》中有一句话，如果那些邪恶的人聚集在一起，能够成为一种力量的话，善良、正义、光明的人也应该这么做。越是在黑暗的时候，热爱光明的人就越要站在一起，越是在黑暗的时候，渴慕良善的人越要默默凝聚，越是在黑暗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魂越要映现出爱与公义的光辉。我非常喜欢刘树鹏所写的这篇文章，他所写的这个星光让我想到了圣经的一节经文，约翰福音8:12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们先来欣赏这首诗歌《夜空里最亮的星》，之后晨星来和大家聊一聊世界的光。
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？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？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指引我靠近你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？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是否在意 是等太阳升起，还是意外先来临？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照亮我前行。再去相信的勇气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指引我靠近你。
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就像这首诗歌所唱到的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是否能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？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照亮我前行。这世界是黑暗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光。我们知道动植物若没有太阳光则不能生长，同时世界也无法存在。同样的，世界若没有主耶稣的真理，则人类不能生存，世界也要受毁灭。挪亚时代岂不是因为恶贯满盈而受洪水的淹没吗？索多玛、俄摩拉岂不是因罪大恶极被硫磺与火所剿灭吗？将来世界岂不是要受毁灭吗？因为世人不爱光，倒爱黑暗。在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说，上帝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他创造天地，首先是创造光，他是光的创造者，也是光的源头。他用物质的光来维持物质的世界，他用心灵的光来维持世道人心。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说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当我们生病的时候，医生常借 X 光来检查人的身体，但 X 光只能让人看明肉体内部的情形，却不能叫人看见人的心思意念。主的光照入人心，叫人看见自己的真相，知道自己的罪恶、污秽、软弱、亏欠、不义而生悔改。谁能叫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上帝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谁能叫保罗说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？ 岂不是基督的光照入他们的心内，叫他们看见自己的过犯而自责而悔改吗？上帝的光照以赛亚时，以赛亚就认识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。只有上帝的光能叫人认识自己的卑微、污秽、软弱，而谦卑顺服主。只有主的光能叫人认识主、信从主。马拉基书四章二节说：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公义在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。主的光有医治之能，好像紫外光治疗皮肤病，雷射光治疗毒瘤一样。主的光能杀死我们罪恶毒菌，使灵命得以健康。我们活在主的光中，就不致被罪恶所胜，不致犯罪跌倒。在诗篇119篇105节说：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主的光要引导我们一生一世直到天家。路加福音也说到，主耶稣是世界的光，他能叫人肉眼看见，也能叫人心眼明亮。当时门徒对主的复活心里起一念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他们的眼睛明亮了，这才认出他来。当亚兰人围困以利沙时，以利沙的仆人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，仆人对神人说：哀哉，我主啊，我们怎样行才好呢？神人说：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以利沙祷告说：耶和华啊，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见。耶和华开他的眼目，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，于是那仆人就不惧怕了。在诗篇119篇18节，诗人祷告说：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我们日间有太阳，夜间有人造光，不但有光，我们也有眼睛可以看见光。主耶稣说：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感谢上帝，我们的眼睛是明亮的，但是我们心灵的眼睛是否明亮呢？主耶稣说：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有人说：我心黑暗，要如何才能变成光明呢？我们看创世纪一章一到五节，那时地上充满了黑暗，上帝用什么方法来消除黑暗呢？乃是用光。上帝说：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上帝的话是带着能力的，有了光，黑暗自然就消灭了。这样，我们若听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若进入我们的心，我们心里的黑暗就消灭了，变成光明。主耶稣说：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愿我们常读上帝的话，听上帝的话，思想上帝的话，并遵行上帝的话，使我们成为光明的子女。世界有光和暗的存在，光是代表上帝的权力和上帝的属性，暗是代表魔鬼的权势和魔鬼的作为。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不但要在光明中生活，且要引导人来就近光。主耶稣对保罗说：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。主耶稣既是世界的光，何以又对门徒说： 你们是世界的光。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我们蒙恩得救重生的时候，就有了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。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光，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就有了光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是世界的光。箴言20章27节也说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。我们的灵是一盏灯，不过在未重生之前，这灯未被燃起。所以人还没有得着主耶稣的生命以前，人的里头完全是黑暗的。到得了主耶稣的生命，我们里头就有了光，这样黑暗的人生就变成光明的人生。保罗说，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是的，主耶稣是生命的光，是光的源头。我们基督徒是发光的灯，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光，但因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头，就能把生命的光彰显出来，反映出来。我们的灵命越丰盛，我们的光也越光明，我们的光也越明亮。约翰福音5章35节说，约翰是点着的明灯。那么我们是一盏点着的明灯，还是一盏未点着的明灯呢？光的工作只有一件，就是发出亮光来，照亮周围的地方，指引人走当走的道路，不致迷失。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光，应当把我们的光照在这凄凉黑暗的社会里。什么是黑暗呢？善恶不分，黑白不明，这就叫做黑暗。在以赛亚书5章20节说，祸哉那些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的人。今天是一个不分好歹、不辨是非、不讲道义的时代，狡猾的人被称赞为聪明、有本领，这真是是非颠倒、弯曲悖逆的时代。但主要我们在这黑暗的时代中发出光来。古代的英国没有路灯，他们有一条法律，就是每家都要门前挂一盏灯，这样整条街都亮了。黄昏的时候，政府就派人在街上喊，把灯挂出来，把灯挂出来。半夜还有人来查，看看灯是不是都亮着。有的灯无油不能发光，有的灯罩太脏，光照不出来。今天圣灵也在众教会中行走呼喊，把你的光照出来。每个基督徒若照亮他自己一角的黑暗，教会就要大放光明。可惜很多基督徒像无油的灯不能发光，像灯罩太脏的灯，光照不出来。主耶稣说，叫你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。光就是指基督徒的好行为。保罗说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伪。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是的，圣经也说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这是特别指明基督徒对于家庭的本分，真如台上的灯。台上的灯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的真实品行是在家庭中清楚表现出来，是不能隐藏的。常见人与外人来往，美如穿上礼服是极体面的，一回到家中就马上穿上便衣，他的行事为人就随便了，所以他的为人 不能不在家人面前显出真相来。台上的灯是大放光明的照亮一家的人，基督徒应当有光明磊落的生活来照亮自己一家的人，使家庭中一切的黑暗化为光明，共享天伦之乐。我们的光是放在灯台上照亮全家的人，也是放在斗底下使家人不能看见我们的光吗？斗底下是不适宜放灯的，灯若放在斗底下，不但光亮放射不出来，而且很快会熄灭，因为没有空气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得到了主的生命，有了生命的光，就要在光明中生活。不然若生活在黑暗中，活在罪恶过犯中，这就是像灯放在斗底下，不但不能发光，还要全然失去。但以理书十二章三节说，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，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能发光的是智慧人，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。你的光的大小是看你引导人归主有多少而定，你的光有多少是看你灵性的美好的程度而定。你的灵性有十分的美好，你的光就有十分的明亮；你的灵性有五分的美好，你的光也仅有五分的明亮。主耶稣说，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。愿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能成为世上的光，有好的行为帮助到家人、朋友、社区和有需要帮助的人。节目的最后，我们就用这首赞美诗《世上的光》来结束今天的节目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，我们明天再会，愿神赐福您。
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晨早在山上，将不能隐藏，将不能隐藏。人天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把一家人照亮，把一家人照亮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天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像晨早在山上不能够隐藏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像灯在灯台上将世界照亮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晨照在山上，将不能隐藏，将不能隐藏。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把一家人照亮，把一家人照亮。